本节目由良友益友电台制作。
推窗见月光，呼吸有墨香，在这如水的夜色里，夜兰邀请您品文读心，一起思索。心未眠，
亲爱的家人们，这里您正在收听的是今夜心未眠，我是叶兰。在今天的节目当中，我想和您分享《所罗门的智慧》这本书中的部分内容。圣经箴言说，智慧就是与持守他的做生命树，持定他的俱各有福。你是否总是在一些令人一筹莫展的问题中苦苦挣扎呢？是否无论如何也无法平衡生活中的优先次序，走到哪里都是一地鸡毛呢？你不禁要问，上帝为我们所设计的生活究竟是什么样子的呢？这本书将上帝的智慧融入你的生命，是所有寻求智慧人生者的福音。我们知道，圣经箴言是所罗门撰写的一部流芳千古的道德经。本书作者根据100句箴言金句创作的100个灵修美文，言简意赅地阐明了道德行为的基本准则。语言平实无华，意境深远，发人省思。如果你渴望了解生命的真谛，那就与我共同开始这趟灵修之旅吧。今天和您分享的三个主题是谨慎、品格、可靠。谨慎，三思而行。圣经箴言19:2说，心无知识的乃为不善，脚步极快的难免犯罪。圣经箴言25:8说，不要冒失出去与人争竞，免得至终被他羞辱，你就不知道怎样行了。以上两节经文的核心词汇是冒失。对上帝的热情是高贵的品质。一个热心的人就是对一件事做出了承诺，并竭尽全力去使自己的承诺兑现。在一段因亨德尔的弥赛亚而闻名的章节中，以赛亚预言了主耶稣来到这个世上要成就的大事。耶稣要建立他的国度，要从大卫王的耶路撒冷开始统治整个世界。那奇妙的未来虽然对现在的人们来说仍然是未来，但它必定会实现，因为万军之耶和华的热心必成就这事。上帝已经这样说，当那个时刻来临，他必将率领所有的天军全力以赴成就这些事。但是 所罗门警戒我们没有知识的热情，这是什么意思呢？上帝的热情是以他完全掌握所有事物的奥秘为前提的。由于我们没有那些超然的深奥知识，因而难免会鲁莽行事或言语急躁。所罗门的意思很清楚，即若非言之有物，就当闭口不言。弄清所有事实，掌握第一手资料，反复思想，然后再付诸行动。但是如果你觉得被人欺骗该怎么办呢？难道我们就如此任人宰割吗？当然不能。所罗门并不是要让我们成为恶人的受气包，但是请铭记，任何事情都有两个方面，事实上至少有两个方面，有时还有更多的方面，我这方面，你那方面，以及正确的方面。你认为自己理由充分，而事实并非如此，或者说起码不意味着裁判将完全认同你的看法。在这个打官司司空见惯的年代，甚至连基督徒都常常用起诉来威胁那些冤枉他的人。对此我们该怎么办呢？以下是一些智慧之言。对于一个基督徒来说，我要控告你，应该是很难说出口的，尤其当指控对象也是基督徒时。正如哥林多前书六章一到八节所警告的，其结果只能是输了官司，赔上钱财，并且名声扫地。不要着急，也不要轻易做出判断，要先掌握事实。你并不一定要反击针对你的每一项质疑，或纠缠于对你的每一种抱怨。常言道，上帝给了我们两只耳朵和一张嘴巴，因此我们所听的应当两倍于我们所说的，这对每个人都不失为一条好建议。对那些还没有听清楚就先开口的人更是如此。热情是好的，但没有知识的热情将让你陷入无数麻烦之中。我们来默想两个问题。你上一次做出重要决定但后来又后悔了，是在什么时候？如果时光能够倒转，你将如何处理方能避免那样的错误呢？现在你生活中最主要的问题是什么？哪些事情需要你进一步考虑才能做出决定呢？
即使成功也会后悔，有财宝没有亲情，即使享乐也是乏味，有美貌没有美德，即使爱情也会破碎，有生命没有努力，即使青春也是浪费。人生的智慧在于学习谦卑，敬畏上帝，认识生命的尊贵。人生的智慧 在于选择的对，得上帝喜悦，人生最大的智慧。谦卑敬畏上帝，认识生命的尊贵，人生的智慧在于选择的对，得上帝喜悦，得上帝的喜悦，生命的尊贵，他人生的智慧，在于选择的对，得上帝喜悦。
尘隐去，夜色无边，心灵不眠。翻一卷文字，守一座城池，心向温暖，静候花开。您正在收听的是叶兰为您主持的今夜心未眠。
亲爱的家人们，欢迎继续收听今夜心未眠，我是叶兰。接下来和您分享的主题是品格比金子更宝贵。圣经箴言22:1说，美名胜过大财，恩宠强如金银。人们留给孩子的最好礼物，莫过于一个好名声。我们兄弟四个都是在阿拉巴马州的一个小城镇长大的，父亲是远近闻名、受人爱戴的内科医生。我们被朋友圈子之外的人称为普利查德医生的孩子，儿时这样的称呼也就意味着我们肩上的一份责任。我们的言行必须维护父亲的好名声，并且知道，天哪，我们实在是知道，如果我们胆大妄为招惹麻烦，那必定要给父亲抹黑。我的父亲已经去世很多年了，但每次我回到老家，人们还是称我为普理查德医生的孩子。这就是美名的力量，这就是父亲去世后依然能够长久存续的永恒关系。说实话，最甜蜜最美妙的赞美莫过于对我说，你的父亲必以你为荣。父亲享有比他的生命更长久的美名。当我和自己的孩子谈起他们的祖父时，也将这美名传给了下一代。令人感兴趣的是，所罗门将美名与钱财进行的对比。钱财是好的，但是他人如何评价你， 更为重要。当你的生命结束之后，你留给众人怎样的回忆呢？你给后人留下值得回味的东西了吗？你去世之后，钱财对你来说还有什么益处呢？你再也不能消费了，也不能投资了，甚至也不能把钱拿出来送人了。凡是能用钱买的东西，诸如股票和债券，一桩生意，大学学位，漂亮的房子，车库里的两部车，乡下的避暑山庄等等，对你来说都变得毫无意义。当你死的时候，这些东西都将被抛在身后，你的钱财也没有什么大不了的，你死后钱财就被其他人瓜分拿去。你的工作岗位呢？你的葬礼尚未举行，新官就已走马上任了。你的学位、奖品、功勋之物呢？的确是好东西，但只能在阁楼里埋没于灰尘之中。难道人死之后就没有什么可以存留的吗？我可以想到两样东西，但肯定与钱财无关。一个是品格，另一个是情谊。在你离开人世之后，人们将记住有关你的两件事：你是具有什么样品格的人，你如何对待别人。其余的一切都将化为乌有。我们来默想三个问题：你从父亲那里继承了什么样的名声呢？如果你有孩子，你会给他们留下什么样的名声呢？为什么美名比金银更宝贵呢？
从你而来，万物皆因爱存在，因为你就是爱，拆解爱自世间来，何等爱恕我罪，世间受死成全爱，光照我确信今天和将来，你同在。爱心的完全，愿爱永留在心海，深刻慕你的爱，愿你诚实来敬拜，舍我罪因为爱，爱接近我比雪白，爱你的因为你，彼此之间也相爱。愿永远赞美歌颂你。 向你敞开，献上生命的敬拜，不效法这世界，活着因你而精彩，心更新，愿永远赞美歌颂你的爱。爱里没有惧怕，彻底的
一间小屋，一盏烛火，一杯香茗，一卷文字。今夜心未眠，叶兰邀您来坐坐。
可靠，中全城名字的由来。圣经箴言27:18说，看守无花果树的必吃树上的果子，敬奉主人的必得尊荣。众所周知，人最宝贵的能力就是可靠。可靠的字面意思就是可以依靠，这是每一个老板都希望员工具备的宝贵品质。才能是无价之宝，教养也诚然可贵，但这些都没有可靠的品格意义更深远。如果你发现谁能承担一项工作并且坚持到底，那就要特别留意他。为了防止你今后忘记，请写下他的名字，总有一天他必平步青云，享受辛勤耕耘所结的硕果。提摩太后书2:6说得很清楚，劳力的农夫理当先得粮食，可靠的品格总会带来相应的奖赏。如果你能兢兢业业地做好一项工作，不需要任何的提醒、笼络、许诺、贿赂或威胁，而是完全出于自觉。如果你能日复一日的踏实工作，那你最终必将享受辛勤劳动的成果。有很多人在为工作上的毫无建树找借口，比如我太忙了，我不了解情况，这件事好像不那么重要，我还有其他事情缠身，我的办公桌上乱成一团，以至于找不到文件，我从来没用过这种电脑程序，我身体不舒服就早早下班回家了，我有个更好的主意，可是没有被采纳。高层管理人员也经常开小差，老板根本不赏识，我为什么还要给他卖命？一次又一次，我们在不断寻找各种借口来为自己的懈怠开脱。与此同时，我们旁边的那位同事却任劳任怨，他平淡无奇， 也不聪明绝顶。事实上，只要我们努力，就能比他干得更好。然而，当我们晃晃悠悠消磨时光的时候，他却在办公桌旁打电话、写报告、联络客户、准备教案。他既不过度承诺，也不过分内敛。如果他说能够做到，那你就静候佳音吧。就像黄石公园定点喷水的忠诚犬一样，他准时上班，兢兢业业。猜猜看谁会被提拔呢？或者谁会得到年终奖金？谁会在部门裁员时仍然稳坐交椅呢？当然不会是你，因为你终日忙着找借口不干活，而与此同时，他却日复一日在不懈地努力工作着。上帝祝福他，并赐他应得的奖赏，因为他照管无花果树，最终得享丰收，他的主人也喜悦他，并委以重任。这没有什么不可思议的，他忠于职守，所以必得奖赏。你本来也可以如此，如果没有，那你真的需要认真反省了。我们来默想两个问题：你是一个可靠的人吗？你的配偶如何评价你？你的朋友、老板、同事如何评价你呢？如果你不知道，请问问他们。你应当怎样做，才能使自己成为更可靠的人呢？亲爱的家人们，到这里，今天的节目也要结束了。在明晚的同一时间，我将继续和您分享《所罗门的智慧》这本书中的其他三个主题，敬请留意收听。我是叶兰，祝您晚安，再会。